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2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拜登颁布行政命令保护港口；
布林肯会见巴西总统卢拉，强调美巴合作至关重要；
雷蒙多说美国需要第二部芯片法案；
美国私人月球着陆器抵达月球轨道，周四即将着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近日丧命于北极圈的监狱中，英国外交部21号宣布将制裁6名俄方管理高层，并要求俄方立即把遗体交付给纳瓦尼的家属，确保调查工作的完整度与透明度。英国外交部指出，英国是第一个就纳瓦尼之死宣布制裁行动的国家。在此之前，英国外交部已于16号召见俄罗斯驻英大使馆代表，并指出纳瓦尼之死应该由俄罗斯当局负起完全责任。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同一天也出席在巴西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英方还指出，卡梅伦将借机就俄罗斯的对外侵略行动以及对全球的冲击当面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出批评。
就在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戈尔率领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之际，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周三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对台湾出售先进战术数据链系统升级计划和相关设备，预计价值为7500万美元。这也是台湾自1月13号总统、副总统和立委选举后，美国首次对台军售。国防安全合作局指出，这项军售案支持台湾持续实现军队现代化和维持可靠的防御能力，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将有助于提高台湾安全，并维持区域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国防安全合作局强调，这项军售并不会改变区域基本军事平衡，也不会对美国国防准备造成不利影响。预计未来会需要美国政府人员和承包商代表各200名前往台湾，提供技术协助和支援。
周三，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驻青康达在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中国在全球南方全球秩序变化中的发展和影响》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说。康达指出，中共本身受益于国际秩序提供的稳定和机遇，但不幸的是，中共经常采取行动破坏这些原则，而不是强化他们。他提到，中共不仅在南海破坏了这些原则，他们在南海推动非法海事主张，威胁和平与安全、航行和商业自由。同时，中共也在经济领域破坏这些原则，包括对那些做出了不符合北京喜好主权决定的国家实施贸易限制。康达还指出，中共也在破坏美国的后院，他们在这里实施跨国镇压、骚扰、监视和恐吓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公民。简而言之，在过去10年中，中共当局对内部变得更加专制，对外则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说，如果美国想在半导体产业继续领导世界，美国将需要第二个芯片法案。日经亚洲指出，雷蒙多当天现身芯片大厂英特尔的线上活动时说，我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奔波实现芯片法案一，但已经喘不过气来。他提到，英特尔是美国的冠军企业，在这次振兴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英特尔应该为即将宣布的芯片法案资金做好准备。但雷蒙多也指出，对于美国而言，要重拾半导体供应链的领导地位，光是一个芯片法案并不够。他提到，如果美国想要领导世界，将需要第二个芯片法案，或者是某种持续的投资，以增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实力。
周三，拜登总统的胞弟詹姆斯在国会接受发起弹劾调查的共和党议员问话。他当天告诉议员，他和拜登的兄弟关系与他50年的经商生涯毫无瓜葛，也从未打着拜登的名号获取利益。路透社指出，74岁的詹姆斯在闭门作证时告诉联邦众议院的调查人员，他从来没有请他的兄长拜登提供官方协助， 也从未打着知名政治人物手足的身份获取利益。此前，众议院共和党人指责拜登在先前担任副总统期间，与胞弟詹姆斯及儿子亨特从事贪腐的商业交易。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拜登行为不当，但调查仍然拖到了今年的选举年。54岁的亨特也因为非法拥有枪支以及逃税等个人法律和毒瘾问题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昨天宣布，公司计划下个月初恢复美国飞往以色列的直航航班，成为去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率先恢复这项服务的美国航空业者。由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于去年10月突袭以色列南部，致使包括联航、美航和达美航空公司全部暂停美国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总部位于芝加哥的联合航空指出，公司下个月就会恢复从纽瓦克国际机场飞往以色列的航线，但直到今年秋季之前都不打算恢复美国其他城市飞往以色列的航线。具体而言，联航将从3月2号和4号安排航班从纽瓦克机场经德国慕尼黑抵达特拉维夫，并于3月3号和5号运作从以色列飞往纽瓦克的回程班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拜登颁布行政命令保护港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谷歌在推出最新一代 Gemini 模型之后，又宣布推出全新的开放大型语言模型系列 Gemma。相比 Gemini，Gemma 更加轻量，同时保持免费可用，并且允许商用和研究用途。谷歌指出，这些模型是纯密集解码器模型，和 Gemini 模型采用的架构相同。本次发布包含两种权重规模的模型 ,Gemma 2B 和 Gemma 7B。每种规模都有预训练和指令微调版本，想使用的人可以通过 Kaggle 谷歌的 Colab Notebook 或者通过谷歌云访问。一旦经过预训练和调整，这些模型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运行。尽管体量较小，但谷歌说 Gemma 模型是最先进的，并且已经在关键基准测试中明显超过了更大的模型。此外，谷歌表示Gemma 能够直接在开发人员的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上运行。除了这个模型之外，谷歌还推出了鼓励协作的工具，以及负责任地使用这些模型的指南。
周三，一艘载有在轨道上培育的药物的航天器在太空飞行了8个多月之后，终于返回了地球。马尔达航天工业公司的太空制造舱名为芬尼贝格一号，于美东时间下午4:40左右降落在犹他州的沙漠中，舱内装有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利托纳韦晶体，这标志着瓦尔达公司首次在轨道上种植药物的实验任务圆满结束，也是商业公司首次在美国本土着陆航天器。根据与美国空军和 NASA 的协议，瓦尔达公司还将和这些机构共享此次任务中收集到的所有数据。对于同瓦尔达公司的合作执行这次任务的火箭实验室 Rocket Lab 来说，首次重返大气层并着陆也是一大胜利。火箭实验室在它的光子号卫星总材中安装了瓦尔达公司的制造舱。在整个任务过程中，光子号提供电力、通信、姿态控制和其他基本支持。
苹果公司昨天推出一款免费的新应用，用于追踪体育赛事。这是苹果成为体育内容和新闻主要提供商所做的最新努力。这款名为 Apple Sports 的应用程序可以显示所有主要球队和联赛的体育比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用户可以立即下载这款 App。这款 App 不会预装在 iPhone 上，但它和苹果的其他服务应用程序紧密集成，例如电视应用程序和新闻应用程序。Apple Sports 会从这些应用程序中获取用户对最喜欢的球队、运动和联赛的现有偏好。因此，当第一次打开体育应用程序时，很多人已经看到了他们最喜欢球队的比分。大多数比赛页面都会包含特定运动的信息， 例如谁进球了，哪些球员在场上，或谁在一垒上。页面还将包括实时投注赔率，但用户可以在设置中把它关闭。赛事页面通常还包括 Apple TV 按钮，意味着用户可以点击按钮来观看比赛直播。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在巴西利亚会见了巴西总统卢拉，为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预做准备。布林肯在会见之后强调，美国和巴西正在一起做着很多重要的事情，包括在各种双边、地区性和全球性的议题进行合作。请听报道。
在20国集团外交首脑峰会召开之际，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会见了总统卢拉。期间，布林肯向卢拉介绍了美国为结束加沙的以哈战争所做的努力，但也告诉他，美国不同意他将以色列的战争努力比作二战中的纳粹种族灭绝。卢拉上周曾将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比作纳粹大屠杀，这引发以色列方面的强烈抗议，并将卢拉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一位了解巴西利亚会谈的美国官员说，两位领导人就这场战争进行了坦率的交流，但拒绝说明卢拉对布林肯批评的回应。官员表示，布林肯谈到了美国所做的所有努力，不仅与加沙本身有关，而且在更广泛的地区，我们认为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而巴西总统似乎赞赏美国为此所做的努力。在与卢拉的会面结束后，布林肯随即前往里约热内卢，参加在那里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会议。期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将参加会议，预计两人可能发生某种面对面的互动。此行结束后，布林肯将离开巴西，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阿根廷新总统米莱，讨论美阿双边关系和一些全球性问题。米莱在本周五会见布林肯之后，也将一起返回华盛顿进行访问，并在2月24号美国保守联盟主办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一场活动也是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以及共和党保守派人士预计都会参加的年度盛会。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一些港口可能面临中共黑客影响的危险，白宫正在加强美国港口网络安全的改革，这是美国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改革浪潮中的一项。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三发布一项行政命令，将港口和其他海上设施的网络安全责任分配给了美国海岸警卫队。该命令将允许海岸警卫队对设施和船只进行网络安全检查，甚至限制涉嫌对美国港口构成网络威胁的船只的移动。这些变化还要求对海上设施的网络攻击进行强制性报告。海岸警卫队网络司令部司令约翰·范恩少将说，这项行政命令为海岸警卫队提供了面对网络威胁采取行动的明确权利。美国官员已经对200多台中国制造的船岸起重机发出了警告，这些起重机用于在美国各地的港口和海上设施装卸货物。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国防官员表示担心，中国可能会利用这些起重机来监视进出美国的材料。官员们警告说，与中共有联系的黑客一直潜伏在全国各地的关键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中，如果北京下达命令，他们已经准备好发动袭击。范恩说，为了应对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在美国港口的危险，海岸警卫队将发布一项安全指令，对中国制造的起重机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施加一些网络安全要求。不过，该指令的细节尚未透露。海岸警卫队将直接与中国制造的起重机的所有者和运营商合作，以确保合规。与此同时，白宫宣布计划开始让美国港口摆脱中国制造的设备，宣布投资200亿美元，旨在刺激美国30年来首次生产船岸起重机。官员们表示，与日本三井物产的美国子公司 PepsiCo 公司的谈判已经在进行中。 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由总部位于休斯敦的直觉机器公司所制造的月球着陆器已经抵达月球轨道，准备进行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月球着陆，这也将是美国私人太空船的首次登月活动。如果一切顺利，奥德修斯着陆器将于美东时间周四下午5:49降落。请听报道。
周三，负责登月行动的直觉机器公司在一份在线声明中说，在一次轨道插入操作中，主火箭推进器发射近7分钟后，名为奥德修斯的六足 Nova C 着陆器已经进入了距离月球表面57英里的环形轨道。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该机器人太空船将在未来24小时内逐渐降低轨道，并于美东时间周四下午5:49降落在月球南极附近的马拉佩特 A 陨石坑。6天前，即2月15号，奥德修斯由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 NASA 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而这一次的登月行动也是 NASA 于50年前最后一次载人登月任务以来，美国航天器首次受控降落在月球表面。如果着陆成功，这将标志着商业飞行器首次在月球上软着陆，同时也是 NASA 阿尔特尼斯登月计划的首次软着陆。上个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发射的小型探测器 SLIM 也曾实现精确登月，日本因而成为第5个在月球上放置登陆器的国家。去年8月，继俄罗斯同月登月尝试失败后，印度成为第4个着陆月球的国家。预计此次奥德修斯登陆器将重点研究空间天气与月球表面的相互作用、射电天文学、精确着陆技术和导航系统。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加拉格尔率领的两党代表团已经抵达台北进行3天访问。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2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G20 外长齐声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共和党抨击拜登取消150,000人的12亿学贷；
加拉格尔率领的两党代表团已经抵达台北进行3天访问；
美军再次自卫性打击胡塞武装的导弹及其发射设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媒体引述西方官员和为乌克兰作战士兵的说法，报道指出，在乌克兰从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的混乱撤退中，近千名乌克兰军人可能被推进的俄罗斯部队俘虏，或者是跟原部队失联。华盛顿邮报21号报道，就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希尔斯基正式下令撤退的前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10旅的士兵在没有与领导层协调的情况下自行逃离阿夫迪夫卡。第110旅在脸书上发布的声明说，至少有6名受伤士兵被困在俄罗斯防线后方，他们后来似乎被处决。此前，纽约时报20号引述西方高层官员和士兵的说法报道，乌军撤出阿夫迪夫卡的混乱过程中，恐怕有多达几百名士兵被进犯的俄罗斯部队俘虏或者失踪，对乌军带来毁灭性的损失，可能打击已经低迷的士气，使征兵更加困难。
20国集团外长会议21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揭幕，日本和欧美纷纷针对本月将满2周年的俄罗斯侵略行为作出严厉谴责。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除了提到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死讯外，更当面痛批俄罗斯必须为他的侵略暴行付出代价。另外，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挪威的外交部长也都做出类似的指控和评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会议上说， 各国部长对乌克兰所发生的事实有所误解，但会后并没有接受媒体访问。此外，各国同时聚焦加沙局势，认为有必要改善人道主义状况。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抵达会议前曾经和巴西总统卢拉先行会面，表达美国对巴西倡议加强全球治理的支持。
美国周三扩大了对部分交通运营商的签证限制，如果他们为非正常来美的人提供便利的话，运输商的高管将无法获得美国签证。拜登政府旨在解决创纪录数量的越过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美国国务院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限制措施现在将对准提供包租服务的航空、地面和海上运输公司的业主、高管和资深员工。他们提供的运输服务主要给打算非正常迁徙到美国的人使用。这项政策是否有助于减少越境美国的非法移民还不得而知。它的潜在好处是可能抑制提供非法移民运输服务公司的积极性，同时给试图走线来美国的移民释放警告信号，可能会被遣返回国。它的潜在缺点是影响有限，因为这项政策只针对特定运输公司，无法解决导致那些外国人进入美国的根本问题，比如贫困、暴力和政治迫害。
几家位于华盛顿特区 K 街的顶尖游说公司近期切断了跟某些中国企业的合作关系。这些中国企业已经被五角大楼认定为跟中共的居民融合政策有关。美国媒体政客报道了有几位国会成员正考虑禁止这些游说公司和他们的办公室会面之后，游说公司快速做出了这项决定。五角大楼共公布了三页的 1260H 名单，其中包括内存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激光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和科技公司东方网力等十几家公司。虽然被列入国防部的实体清单上并不意味着立即遭遇美国禁令，但是一旦被列入，会给公司带来重大的声誉风险，同时也是给美国实体和公司发出的业务风险严厉警告。此外，它还可能增加美国财政部制裁这些公司的压力。
中国网络安全公司上海安巡信息有大量内部文件遭到外泄，内容显示公司曾入侵包括香港在内英国、泰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政府网络。香港考评局、食环署、中文大学和职工盟等十多间机构成为了网攻的对象。美联社2月21日报道，安巡信息有大量的文件在上周在网络上被公开，当中包括几百页的合同、市场简报、产品手册以及客户和员工名单。文件显示公司会计对 Microsoft Exchange 和 Android 等各种平台发动攻击，并利用社交群体像是 X 等进行网络渗透，比如使用恶意软件获取用户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进行监控、读取讯息等。网络安全公司 ESET 表示，他们把安巡和一个名为 Fishmonger 的中共黑客组织联系在一起，并且一直积极追踪这个组织。在2020年1月， Fishmonger 入侵了香港大学服务器，并自2022年以来， Fishmonger 开始针对亚洲、欧洲、中美洲和美国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和智库进行攻击。
美国军方说，21日对威胁到红海航运和航行的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及其发射设施再次实施了自卫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对胡塞武装7个移动式反舰巡航导弹和1个移动式反舰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进行了4次自卫性打击，说这些导弹正准备向在红海上的目标发射。此外，美军还击落了一架单向无人攻击机。美国国务院21日在一份声明中谴责胡塞武装对民用货轮进行鲁莽和任意攻击，他的行为如同恐怖组织所为，导致食品和药材等关键人道物资价格飙升，货运被延误。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及其伙伴国将继续采取适当行动，保护航行自由和货运畅通，并保护对地区国家至关重要的经济和人道援助的输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加拉格尔率领的两党代表团已经抵达台北进行3天访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金融协会周三发布最新数据，全球债务在2023年创下313兆美元新高，发展中国家债务占 GDP 比率也创新高。国际金融协会指出，2023年全球债务年增超过15万亿美元，当中 55% 的新增债务来自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德国和法国。报告说，全球债务占 GDP 的比率下降了约两个百分点，到330%。这个比率的下降在发达国家尤为显著，但是一些新兴市场的债务占 GDP 比率却创下新高。其中，印度、阿根廷、中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和南非的增幅最大，表明在偿还债务方面可能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报告指出，随着国际主权债权发行量增加，2024年的借贷需求将持续成长，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际金融协会对于通胀压力可能卷土重来表示担忧，恐怕导致借贷成本上升。报告认为，美联储或许将展开降息，政策利率和美元前景变得不明朗，可能进一步加剧市场波动，导致一些依赖外债的国家情况变得更加困难。
汇丰控股2月21号公布，2023年第四季度出现几年来首次净亏损，利润下降了80%以上。主要原因是汇丰在中国交通银行所持股份减值亏损了30亿美元。中国经济近年来受到房地产行业的严重拖累，房市进入长期低迷，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持续下降。几十家大型开发商出现债务违约，恒大集团上个月已被香港法庭勒令清算。尽管汇丰2023年全年税前利润达到303.5亿美元，但它在中国交通银行的30亿美元减值给公司在中国的业务表现蒙上阴影。周三公布业绩后，汇丰在香港上市的股价下跌近4%，在伦敦上市的股价在当天下午的交易中下跌超过8%。汇丰并不是唯一一家受到中国房地产困境影响的欧洲金融机构。去年10月，它的竞争对手渣打银行报道了与中国商业房地产相关的1.86亿美元信贷减值支出。
美国商务部将于下周公布1月份的物价变化。商务部编制的通胀指标得到美联储的青睐，为了更好地追踪通胀的基本趋势，核心价格不包括食品和能源项目，预计1月份核心价格将同比上涨2.9%，这个涨幅将和12月份持平。更多的美联储官员在上个月的会议上表示，他们更担心过早降息以致物价压力根深蒂固，而不是长期维持过高利率所带来的风险。周三公布的1月30号到31号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都注意到了过快放松政策立场的风险，只有两名官员指出了与过长时间维持过度限制性立场相关的风险。在上个月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主动表示，官员们不太可能在3月19号到20号的下次会议上考虑降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政府周三发布声明，根据1月份公布的一项计划，超过150,000名借款人将获得12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减免。这项计划旨在为已经还贷至少10年的美国人提供救济。请听报道。
拜登周三再次宣布大规模豁免学生贷款，但这也让拜登陷入了花钱买选票的质疑。拜登政府发布声明说，拜登总统从他执政的第一天起就发誓要修复学生贷款系统，并确保高等教育是通向中产阶级的道路，而不是机会的障碍。此举将惠及那些加入了政府的宝贵教育储蓄计划的学生，那些高等教育贷款少于12,000美元的学生将被免除贷款，其他以收入为导向的还款计划也会免除贷款余额，但只有在还款20年或25年后才能免除。据统计，最新一轮的减免使拜登政府批准的减免总额达到了近1380亿美元，惠及390万借款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有资格获得 SAVE 计划的豁免，这一数字还将增加。目前该计划已有690万人注册。然而，按照拜登总统提出的更广泛的学生贷款取消计划，每位借款人可获得高达$20,000的减免。相比之下，目前的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据估计，该减免计划将耗资$4,000亿。该计划去年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然而，拜登说，当人们背负着学生债务时，每一次债务减免都会帮他们买房创业，帮他们用以前无法实现的方式为社会做贡献。事实上，这推动了经济增长。自从上任以来，拜登已经豁免了超过$1,380亿的学生贷款。共和党议员们在周三猛烈抨击拜登的最新举措，指这是社会主义计划，更是给那些知道欠债还钱的美国人的一记耳光。还有参议员在本月指出，拜登政府应该更关注能够真正改善经济的政策，而拜登总统大规模豁免学生贷款也被视为是要在11月大选前争取年轻人的选票。白宫则表示，他们是真的想要帮助人们求学和谋生。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当地时间周四上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应对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所率领的跨党派议员团已经抵达台湾，并将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停留期间也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新当选总统赖清德等政府领袖会晤。请听报道。
从2月22号到24号，美国国会应对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所率领的两党代表团将在台湾进行3天访问。此行除了加拉格尔以外，访团成员还包括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罗尔、达斯蒂·约翰逊以及民主党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根据委员会的声明表示，此行访问是对印太地区所进行的更大规模访问的一部分，预计访问团成员停留台湾期间将和总统蔡英文、副总统及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以及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见面，并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的午宴款待。委员会声明称，代表团将和台湾高层领导人以及公民社会成员讨论美台关系、地区安全、贸易和投资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加拉格尔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很高兴能在台北表达我们对台湾朋友新当选总统赖清德和新当选的立法院的支持。台湾一次又一次地向世界展示了如何挺身面对中共的霸凌，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茁壮成长。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克里希纳莫提则在声明中说，随着世界各地的民主面临日益增长的威胁，台湾作为民主堡垒抵御这些危险，同时展示其对自由和公正选举的承诺，无论外部势力多么试图干预。我们也感谢有机会讨论如何深化美台关系，同时我们也鼓励世界上每个与我们一样致力于民主、人权与和平的国家深化与台湾的交易。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